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神的仆人，这就是整本的马可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。路加福音呢，给我们看见他就是祭司所代表的。弟兄姊妹，他解释了所有的礼仪。今天人犯罪了，人怎么办呢？祭司需要把我们需要把牛和羊带到祭司的面前，然后祭司为我们献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羔羊，他自己就为我们放在祭坛上，这是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新约的人，我们不可能像犹太一样人就去牵牛牵羊来，不可能。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牵牛牵羊这些不过是影子，但是最后实现在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圣殿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有关乎圣殿的事，所有关乎圣殿里面的礼仪，都最后那个解释是在我们的大祭司身上，他就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他必须是人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特别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等到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，等到我们真的读到马太福音，你就看见那是我们整个人类他所盼望的终于得到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几位博士不远千里而来。弟兄姊妹，在他们没有找到我们的主以前，他们心是空虚的。他们虽然也读民数记，他们虽然也观察星象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找到他的心，他们不远千里而来，献上黄金、乳香和抹药，而且不再从原地回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，说历史历代人所盼望所要找到的终于找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了，我们就满足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了，那就是说我们终于像几个博士一样，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主，我们就献上了我们的黄金、乳香和抹药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马太福音。所以综合的来说，马太、马可跟路加是回答了整本的旧约书。如果没有这三卷书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整本的旧约是没有个结局的一本书，是没有完成的书。我们知道有一个未完成交响曲是非常有名的，很可能今天如果人只有旧约的话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未完成的交响曲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读到马可、马太和路加，你读到整本的新约的时候，你说感谢主，现在终于完成了。在谁的身上完成的？是在一个人身上完成的，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本的马太、马可跟路加。那么约翰福音呢，乃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，说到他的身份，说到他的身位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跟马约翰跟马太不一样，马太、马可、约翰不一样。所以你特别注意，讲到马太、马可跟路加的时候，多半讲到加利利，主在加利利。那么讲到约翰的多半讲到主在犹太地。那么讲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时候，多半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和他的教训。但是呢，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主的自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整本的马太、马可跟路加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是基督。那么约翰福音呢，给我们看见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读整本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讲到我们的主讲到我与父怎样原为一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前面讲的工作，三卷讲的工作，后面是讲的生命。 前面是讲的所做的，后面是讲到所事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一面是讲到他所做的，他是弥赛亚，讲到他所事的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。为什么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卷书叫做福类的福音？因为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找到非常重要的答案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三方面，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是先知，怎样是祭司，怎样是君王，怎样的回答了整本的旧约的书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。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为什么主把四本的福音书给我们，乃是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基督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。我再说，我怕弟兄姊妹弄不清楚，我再重复一遍，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说到他是基督，约翰是说到他是神的儿子。不止如此，我想我在这里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稍微的再把的话稍微放慢一点，我们还要往前看得更深一点。当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点呢，很有趣的，就是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，然后呢福音就因着我们的主就带来了，然后呢我们知道借着门徒们怎么样把福音呢就带到了全世界。那么有一件事盼望我们能够记得的是这样，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给我们四本福音书呢？因为这四本福音书都是讲的福音，福音就是好消息。那么现在我们的主是什么神，什么时候把这个好消息给我们？你知道历史历代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从神应许女人的后裔以后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千年，终于有一天大喜的欣喜，因为我们是关乎万民的，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救主终于降生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了不，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，这是太好的福音。所以这是四本的福音书。那么这四本的福音书是送给谁的呢？或者这样说，我们如果仔细问一件事，就是等到我们救主降生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说，这个世界准备好了没有？神有没有在这个世界做了一些的预备呢？你看见很有意思的，你如果仔细的来看我们的主诞生那个时候的背景，第一你就看见说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。虽然这件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个伤心的历史，可是呢从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来说，你不要忘记这是神所放下了一桌非常重要的一步棋。因为自从罗马统一了那个时候的帝国，而且在世界的这个四个大的帝国里面，罗马帝国版图是最大的，然后可以说从大西洋一直到印度洋，你可以看见这个东到西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大概是有9000英里，南到北有3000英里，可以说是一片很大很大的版图。你知道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降生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福音要送出去。福音怎么送出去的？你需要一个世界平安的环境才可以，和平的环境才可以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在罗马已经完成了统一的大业，所以呢可以说境内都是平安的。如果是兵荒马乱的话，你看你一面人没有可能听见福音，另一面这个福音也不可能送出去。那不止如此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他他修筑了很许许多多大的公路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角落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福音要送出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最开始只有120个人，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的120个人，但是现在福音要送到地极，怎么送出去的？你看见不错，罗马的货物是借着它高级的道路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福音也是因着这个缘故从一个角落送到另外一个角落。所以让我们记得当初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个时间 刚好是王以色列王在罗马帝国的时间。从消极来看，对以色列来讲是个伤心的历史，但是从整个福音广传的角度来看，你看见这件事情是神所做的，这是第一点。所以你知道说，今天你发现在你所看见的境内都是罗马的版图，你发现到处都是罗马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所在那个时候，虽然罗马征服了当时的世界，但是希腊的文化才真正的征服了当时的世界。罗马只能用刀和枪叫人伏在他刀和枪的底下，这个是个政治和军事的一个局面。但是真正能够得着人心的，真正那个文化能够达到每一个角落的，是希腊的文化。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语言，那个语共同的语言就是希腊的语言。那不要忘记福音是怎么传出去，如果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语言的话，你看见就像巴比伦的情形一样，福音就不可能送出去。但是为什么福音可以从一个角落送到另外一个角落呢？因为希腊的文化。所以你看见说，那个时候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福音能够广传出去的时候，刚好是希腊文化最盛的时候。所以全世界是一个语言，因着全世界是一个语言，所以我们知道福音就能够从耶路撒冷一直送到地极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盼我们能记得。所以当你一眼望去的时候，不止福音要送到罗马人的手里，你的福音也送到所有希腊人的手里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不止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在罗马的世界里面已经预备好了，在希腊的世界里面也已经预备好了。罗马是政治和军事的世界，希腊是文化的世界。那不止如此，为着耶稣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，为着那个大好的信息能送出去，能像你记不记得，就像伊甸园里面那个从宝座有四条河能够流出来，为着这个福音能送到每一个角落，你知道圣灵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，不止在罗马人身上工作，不止在希腊人身上工作，也在犹太人身上工作。所以如果你注意犹太人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也预备好了。神怎么预备的？你记不记得当你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读到第十一章，你看见人堕落了三部曲。刚开始是亚当犯罪，到了第六章就变成肉体了，到了第十一章你就看见变成全体的背叛，集体的背叛。你看见不只有一座城，而且有一座塔叫做巴别塔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宗教开始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那个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乃是反抗神的世界，乃是偶像的世界，从无神的文化就带出多神的文化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的神怎样做扭转的工作呢？感谢主，他呼召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字叫亚伯拉罕，让他从大河的那一边，就是偶像的那一边，就来到了迦南地。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所有跟着亚伯拉罕过河的人就叫做希伯来人，那这就是历史上的以色列人。那么我们要问，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？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神要把话给他们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神拣选他们呢？因为神需要找到一般的子民，这一般的子民是可以把神的话托给他们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整本的旧约神是托在犹太人的手里面。所以犹太人，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他每次写到神的时候他一定要换笔的，然后每次写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去洗一次澡的。他们是一定要把神的话完全背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，所以只有借着这个民族才能够把神的话一直传递下来。为什么要把神的话传下来？因为整本的旧约是给我们看见，那里面充满了预言， 给我们看见弥赛亚要来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君王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证明？你怎么证明？你怎么叫人相信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主的办法是什么？是用圣经。人的办法是用神迹。